欢迎继续收听《坏蛋是怎样炼成的》。原著：六道，由桑梓播讲。
曲飞并没有说谎，他确实在为谢文东尽力。在他的游说之下呀，那令市委和省委都头疼的21家钉子户全部答应搬家了。谢文东呢，也履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，给了每家5000块钱。啊，当然了，这点钱和谢文东今后所得的利益相比，根本是不值一提的。他明白这一点，所以在该花钱的时候，谢文东是从来没有吝惜过的。随着这些政府眼中顽固的居民的搬走，此处的开发也顺理成章的被谢文东包了下来。由于索取之前不是一笔小数目啊，不得不又到陈忠文那儿走走关系，哎，当然好处也没少给他。通过陈忠文，谢文东先从银行贷出了500万先期费用。很快呢，先后又有数家大的建筑公司找到谢文东，想让谢文东把这个工程包给自己。这又是一件令谢文东头疼的事儿了，到底选哪家呢？他也拿不定这个主意，把担子直接甩给了玉超，自己呀，早早的就闪人了。这一阵儿 H 市还算是相对太平吧，但也只是狂风暴雨来临之前的前兆。魂祖受到重创，明面没有太大反应，暗中却有大量的日本人在 H 市聚集，猛虎帮和虾魁的新势力发生摩擦，但双方都互有顾忌，没有真正的动手。文东会呢，不显山不露水的，明面上在声势浩大的发展白道生意，暗中呢大量的购买军火，先后不动声色的平掉了热血附近的2家迪厅。当东方一知道此事之后，马上给谢文东打了电话，问他是怎么回事啊。谢文东暗骂他的消息灵通简直是他妈狗耳朵。他告诉东方一，其中一家是由魂祖支持的暗魂帮罩着的，是为了打击魂祖而平掉这2家迪厅的。对此东方毅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临挂电话之前还警告谢文东呢，如果再继续发展黑道势力，就把你送上法庭等等一些狠话。哎，对这话啊，谢文东表面上就是一笑，但东方毅的干涉让他心中有说不出的讨厌，暗中为以后做着打算，想办法脱离他的控制。工程开始动工之时，谢文东特意找来彭玲参观，心中隐隐有想在他面前显示一下的味道。彭玲果然对此很惊讶，他没想到啊，谢文东把生意做得这么大，黑道的枭雄在白道上也成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心中为二人以后的发展充满了美好的憧憬。年底将近了，谢文东本打算回家和父母一起去过年的，只是 H 市的情况让他无法分身。首先是东新雷找来了7名赌技高超的朋友，谢文东知道这些人都是自己以后的摇钱树，对他们热情的招待，安排在不错的宾馆住下，然后呢开始着手帮会买卖中毒品变赌场的转变。这万事开头难呐，谢文东这段时间连睡觉的机会都难找到。先是在 H 市买下了2个不小的地方，然后又从红门那儿弄来了不少赌具。三眼儿不知道在哪儿又找来了20多台扑克机等赌博游戏机。后来呢，谢文东又找上市局副局长刘德新，把自己准备开赌场的这个事儿呢跟他说了，希望他能够帮忙多照顾。 同时塞给他20万和5万元的赌场筹码。刘德新一直挺欣赏谢文东这位年轻人的，而且对方现在又给了不少的好处，加之这地下赌场又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，很爽快就答应下来，两家赌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运作起来了。为了加大名望，江森带着案组的成员在 H 市到处发小道消息，甚至还印制了小宣传单，上面有电话号码可以联络。这一招果然有些效果，没出3天就有顾客上门，而且还不少呢，只是其中啊，大部分都是托。大年30前5天，谢文东刚把赌场的事告一段落，两位不速之客就找上了门来。谢文东当时正和彭玲吃着午饭，由于这阵子呀忙得昏天黑地，一直也没找彭玲去，现在好容易有了时间了，谢文东忍不住寂寞，加上怕彭玲起疑心，特意找他出来共进午餐。刚吃得差不多，谢文东怀中电话响起，歉然地向坐在对面的彭玲点点头，轻声说道，我接个电话。然后拿出手机走到人少的地方。喂，
东哥，新世纪来了两个老毛子，说找你有事谈，看意思好像是俄罗斯黑帮的，但是又不像是猛虎帮的，东哥，这两人你见不见呢？
电话是江森打来的。俄罗斯黑帮的？谢文东沉吟一下，不管怎么着也应该见见，看他们找自己是什么意思。老江啊，把他们留住，我一会儿就到。
那好，东哥，一会儿见。
嗯。谢文东收起了电话，回到座位上向彭玲道歉。小玲啊，公司有些事情需要我解决，现在得走了，晚上我去接你。彭玲有些不大相信，疑问道，真的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，公司真的有事，现在到年底了，民工们呢都准备回家过年去，工程恐怕要停下来，现在有太多的事儿了，我先送你回市局吧。彭玲见谢文东说得认真，而且略带焦急，体贴地说道，既然有事儿，那你赶紧去处理吧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谢文东亲了一下彭玲的粉颊，再大的事儿也没有送你回单位重要，走走走。谢文东拉着彭玲走出餐厅，他的话呀让彭玲很是暖心，亲密地挽住谢文东的手臂。在车里充当司机的东新雷见了连连摇头，暗中感慨，这女人的力量真是伟大呀。下午1点左右，谢文东赶到了新世纪，江森早已经在里面恭候多时了，见谢文东来了，连忙把他带到2楼。谢文东边走边问，他们一共就来2个人吗？
对，就2个，都是俄罗斯人，没带翻译，其中一个老毛子会说中文，说得还不错呢。
哦，谢文东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这俄罗斯人找自己什么目的呀？不会是想拉拢自己吧？打算像战俘一样在中国培养个猛虎帮这样的傀儡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老毛子估计要失望了。江森把谢文东带到了会议室，进去之后看到里边坐着一高一矮2个黄毛。这高个的30来岁，高高的颧骨，鹰钩鼻子，矮个的有点像是中国人，但又不全像，10有8 9啊是中俄混血。这2个人见江森陪着一名20多岁的青年走了进来，都有些吃惊。谢文东见状暗笑一声，这外国人和中国人没什么两样，初见自己都一样发愣嘛。走过去老练地说道，我是谢文东，
两位远道而来，想必一定劳累了吧？不好意思让两位等这么久啊。这两个人暗道，这谢文东果然年轻啊。矮个老毛子急忙和谢文东握手，啊，哪里哪里，谢先生，百忙之中接见我们两个已经很令人高兴了。这矮个的说中文虽然有点变调，但还是很地道的。那个高个大汉也过来和谢文东握握手，用生硬的中文说道，你好。
你好。
谢文东点头回礼，请两个人坐下，自己坐到他俩对面。江森和东新雷背手分站在谢文东的身后。既然都是黑道的，谢文东也不想多说客气话，看着两个人直接说，想必两位在俄国也属同道吧，不知道是哪个帮会的。高个大汉对中文不熟啊，能听懂谢文东的意思，但不会说，对矮个点头示意。矮个老毛子笑道，不知道谢先生有没有听过黑带。
黑带？
谢文东对俄罗斯的帮会也不是很熟悉，除了知道有个战俘，其他的是一律不知。江森听完面露惊讶，虽然知道对方是黑道的，可没想到有这么大的来头，低头伏在谢文东耳边，东哥，黑带和战俘一样，都是俄罗斯三大势力之一，实力甚至要高于战俘，算是鼎鼎大名的黑帮集团啊。
哦，
谢文东心中暗惊啊，这又是个大帮会，小心应付为好。脸色不变，带着笑说，哈哈，黑带的大名仰慕已久啊，今天能见到黑带的兄弟真是令人高兴啊。
嗯嗯，
两个老毛子暗中点头，黑带大名天下谁人不知啊，能听到这两个字而不动容的谢文东算是第一个了。矮个的客气地说道，啊，哪里哪里，谢先生太谦虚了，在这里你可是大人物，我们黑带还差得远着呢。哈哈哈。谢文东见对方虽然是嘴上这么说，但脸上自然露出一种傲气，看来这些人是嚣张惯了，能在自己面前这么客气，十有八九是有求于自己。想罢，谢文东问道，两位大老远的到这里，想必是有事儿吧？大家都是道上的，不用客气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，我能帮上忙的自会尽力帮。
爽快啊！
矮子笑叹一声，
谢先生果然是爽快之人啊，那我们就不隐瞒了，这次来找你是我们老大的意思，希望能和谢先生合作。
果然到正题了吧？嘿嘿，谢文东一声冷笑，面上茫然，哦，不知道黑带老大要和我合作什么呢？
这个
矮个子瞧了瞧高个大汉，看样子他自己不敢做决定，见后者轻点下头，才对谢文东说道，
我们老大希望能和谢先生合作对付战俘，谢先生只需要打垮你们国内猛虎帮，就算对我们极大的帮助，当然了，我们黑带也不会亏待你，要多少钱你开价，在我们的能力之内都可以答应你。
哦，谢文东嘴角向上翘了一下，又马上收回来了，这个倒挺有意思嘛，黑带对付战俘，要自己搞垮猛虎帮，就算他们不说，自己早晚也会这么做的，而且现在还要给报酬，这简直太有趣了。但这些谢文东不会表现在脸上，为难地说道，哎呀，这猛虎帮的实力我想就不用我说了，如果我帮你们对付猛虎帮，那就等于对上了战俘，这我的实力太小啊， 恐怕帮不上你们什么忙。矮个老毛子急道，邪先生这点请放心，战俘我们黑带会对付的，不会有余力把你怎么样的。
你说的这话你敢肯定吗？他们就一定不会找杀手暗杀我？他们就一定不会偷袭我？
那要是这么说，就是把我当傻子了吧。
这矮个子说不出来话了，转头看了看高个大汉。
高个低头深思一下，然后对矮个说了一堆俄语。谢文东对这二人用俄语窃窃私语有些不爽，心中对于对方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，而自己却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很不舒服。手指轻轻敲打桌面，微笑地看着二人商量。过了一会儿，矮个老毛子对谢文东笑道，只要谢先生答应我们的要求，我们黑带不仅会给你一笔不小的酬劳，还可以和你长期做生意。
哦，
什么生意啊？谢文东感兴趣地问道。我们可以用军火换你的白粉，而且是大批量的。
军火换白粉，有点意思，具体说来听听吧。
谢文东要对付魂祖，现在缺的就是优良的军火，而白粉正是他想放弃的。在中国卖这东西太危险，是不得不放弃。
能用白粉换到俄罗斯的军火，谢文东当然很感兴趣了。
当然黑带也不会做吃亏的事儿，他们的白粉呢，主要来源是哥伦比亚，但是价格比金三角要贵多了。金三角距离俄罗斯太远，现在的形势大规模运输根本不可能，所以黑带才在欧洲进哥伦比亚比较贵的货。他们早就知道了谢文东是毒品大户，货的纯度极高，如果价格能低于哥伦比亚，他们何乐而不为呢？
欧洲一些买卖毒品的大黑帮进货主要的来源是哥伦比亚，由于哥伦比亚内部帮会也是极多，所以在价格上有很大的波动，一般信誉好的价格都不低。黑带以前跟金三角做过几回买卖，双方是在海上交易的，刚开始还挺顺利，后来俄罗斯加大海防力度，黑带和金三角的海上交易连连被抓，双方都损失不少。打这儿之后，金三角就拒绝再和黑带来往了。
矮个老毛子说道，我们黑带也是有毒品买卖的，当然我们也是有货源的，哥伦比亚的货也是一流的，不过谢先生如果比他们的货便宜，我们当然就可以很好的合作了嘛，而且我们双方离得这么近，合作起来也方便嘛。
那你们说说你们来货是多少钱？
不要说卢布啊，就折合成人民币是多少钱？
矮个老毛子犹豫了一下，低头瞄见大汉在桌子底下偷做手势，伸出两根手指头，心中明白，做出勉为其难的样子。
即使这都属于机密的，我们可是不会轻易告诉一般人，当然谢先生不是外人，希望你不要说出去。
好。谢文东轻敲两下桌子，心里骂这人真他妈啰嗦，把对方祖宗问候了一遍。
矮个老毛子探头向谢文东小声说道，只相当于人民币200块，不知道谢先生的价格。
谢文东故意沉思了一会儿，眯眼道，
这个价格确实很低了，我最大限度也就是给你们这个价啊。那好，这事儿我需要跟老大商量，明天给你答复怎么样？
可以，但是你们会给我多少报酬呢？
矮个老毛子想了想，伸出手掌，
哈哈，这个数，50万美元。
老毛子特意把美元这两个字加重。谢文东暗笑一声，对方当自己是要饭的呢。
哈哈，这个我也明天答复你，但是这个价格肯定不行。这件事情我可是拿命去拼呐，你好好和你们老大商量商量，要他拿出点诚意出来。中国人不是没见过钱的。还有，让你们老大也把他的军火价格报给我，这方面我们也是有门路的。他要是抬高价格，我们可能就没有合作的机会了。啊，最后问一句，你们老大叫什么？
两个老毛子把谢文东说的话听完，互视一眼，矮个的说道：“
啊，对于你说的，我会和我们老大商量的。至于我们老大的名字嘛，出于某种原因还不能告诉你，我们都叫他维克多，在俄文里是胜利者的意思。”
感谢您收听由桑梓演播的《坏蛋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下期再见。